主，我们把前面这六天的训练祷告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呼求你，愿你使这个训练成为那么新鲜、应时、真实、有活。为此，我们需要你赐生命的灵加力给我们，赐生命给我们，在各面加强我们里面的人。主，我们把这些日子分别出来，我们围绕在你的周围来听你的话。我们再一次需要你新鲜的洁净的血，将这个血应用到我们的耳上，我们手的大拇指上，我们右脚的大拇指上。主，洁净我们全人，使我们预备好接受你膏抹的话。我们为此祷告，甚至就在这个时候，求你洁净我们，遮盖这个会场，驱逐仇敌以及各种的玷污。我们祷告，愿这地方是洁净的，在这里神的子民是圣别的洁净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别的，我们就在这里敬拜侍奉你。为此我们何等需要你训练我们，愿神的恩典训练我们，在要来的这六天，在立位记的这第二部分里训练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预先感谢你，你是主宰的神，你是那荣耀的做工的神，更是那满了怜悯和恩典的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深深有把握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与我们所有的心、所有的灵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有七倍加强的灵，我们有三一神。主，感谢你，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现在我们来到立位记结经读经的第二部分，因着这是第一篇信息，也因着今天这一堂我们没有考试，因此我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多说一点的话。首先我要说的，特别是为着一些比较年轻的、新进的，或者一些从来没有这样跟我们在一起的，你们不太认识这个结经读经，不是仅仅查经或查读圣经的话。当然这是圣经，是神的话，但是盼望你们来到这里，目的不是只来得一些的知识，盼望你们来到这里都是带着一个受训练的灵。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接受神的训练，因此神是用他的话来训练我们。你可以说是律法和一切的规律，就是立位记所说到的这一切，这一切乃是神训练我们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他独特的子民。在第一大点这里说到，这一个大点也是提醒我们关于立位记的这些经文，乃是为着训练我们敬拜并有份于神而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你们会说，连 喜乐也要训练吗？好像不需要。不，在神圣的范围里，你需要知道如何训练，如何喜乐。你甚至要受训练如何在神的同在里喜乐。我们这次训练会说到安息日、各种的节期，还有禧年，这些都是神所命定的节日，在其中有神细致的训练，训练我们如何过喜乐的生活。那么这个圣别洁净的生活就更不用说，是更需要训练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六天我们不是只在这里写一些笔记，或者就着神的话有一些美妙的查读，我们更需要让神来训练我们，训练我们众人如何成为神今天的子民，能够使他得满足。今天下午的这篇信息是说到祭司的承接圣职，在这里很显然的是说到祭司。首先我要说一点话，今天下午当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彼得前书2:9的话再一次向我说出来。这里说到，首先我们是神拣选的蒙拣选的族类，第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当然前面有一节说到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神乃是祭司体系。第三我们是圣别的国度，第四我们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当然彼得说这话的时候，他乃是指向以色列人这个预表，现在这个预表是应验于神新约的信徒，就是教会。李弟兄在注解里就这四项说到，这里有他的意思，蒙拣选的族类指明我们是源于神的，我们是神的族类，生命性情都与他一样。君尊的祭司体系指我们是侍奉神的，这是指我们向着神的侍奉。圣别的国度指我们是为着神一同生活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是神在掌权。第四我们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这是指我们对神是宝贵的。在这四项当中有这样项说到祭司体系，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所得着最重要的身份。当我们得着重生，得着新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集体的团体的子民，我们成为一个祭司体系。我回想李弟兄说到祭司体系，他一直说到这件事，在60年代，那是很久以前，1966年他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非常美妙的信息。我想今天就在这本书祭司的体系里面，乃是在那个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信息。然后在80年代的后期还有90年代的早期，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再一次说到祭司体系，是很强的说到这件事。这一次他称之为神新约的福音祭司职分。盼望在这件事上我们都得着更新，有同样的看见，关于神的定旨和神的愿望，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全面的 普遍的祭司体系而得着成就。我要引用一点李弟兄1966年的话，还有1989年的话。李长寿文集1966年第一册第14章，我简短的引用一段。圣经开头说到神的形象和神圣的权柄，然后有生命树还有生命水产生宝贵的材料。这个生命水的河要首先把生命的神圣的生命和信心带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一直在我们里面流通，把我们变化成为金珍珠和宝石，使我们能够在神圣的性情里被建造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成为属灵的殿，是一个活的祭司团，来彰显神的形象，是在他神圣的权柄之下彰显他神圣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说祭司体系包括了整本圣经的意象，整本圣经完整的意象乃是神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他的生命里被变化成为他的形象，来施行他的权柄。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的与他调和成为一个，并且被建造到他的里面，乃是在这个一里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来彰显他的形象。换句话说，我们要成为他君尊的祭司体系。现在我要引用1989年的信息，这是李长寿文集1989年第二册第四章。我们看见神命定之路总是与他的经纶相符合，神新约的经纶就是要得着每一个得救的人成为祭司，新约的祭司体系是普遍的，不该只有一小班人是祭司而其他的人不是，反之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祭司。这不在于你有多年轻，只要你得救有主的生命，你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因此就是一个祭司。对于主你是肢体，对于神你是祭司，并且一个祭司乃是一个连于神与神成为义的人。神已经做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做到他的里面，我们互相内住，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成为一，我们成为属于神而侍奉神的人。基督身体的建造不在于少数人，不是仅仅在于教会的负责弟兄或是同工或全时间者，反之所有每一个受成全的圣徒都要有份于基督身体的建造。生养教建乃是新路里的四个主要步骤。如果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生养教建，神永远的定旨就能够得着成就。这个祭司体系是普遍的，不是只为着少数人，这意思是说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 Amen。 每一个人都要将罪人献上作为祭物。我们今天要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做祭司，每一个都去传福音，直接带人得救，没有人能够顶替别人，要使我们能够履行新约中普遍的祭司职分。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做祭司，我们要献给神，在基督里献给神的第一样祭物乃是得救的罪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新约福音的祭司。这是李弟兄在1989年的话。你可以说1966年的话是在生命的一面，1989年的话是在侍奉的一面，为着这两面我们都需要受训练。在这篇信息里很重要的第二点乃是关于承接圣职这个词。我 有点担心我们中间用这样的一个词用的很多，以至于过了相当的时间，这样一个用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失去了它的冲击力。等一下你们就会看见，我们进入这篇信息，我们要来看这个承接圣职是什么。首先我要说，我要给你们深刻的印象，弟兄姊妹们，祭司的承接圣职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成为祭司，做祭司侍奉，不是一件轻率的事，这件事是那么严肃。这一件事是非常严肃的，是要我们非常注重的，否则神不会需要花一整章圣经来描述祭司承接圣职的一切细节。是的，赞美主，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的尊荣成为祭司，但是我们要过祭司的生活，有祭司的侍奉，你需要承接圣职。这个承接圣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跳到信息的末了，这里说到这件事要七天之久重复，祭司承接圣职要留在会幕的门口七天之久，直到这遮罪的日子完成，他们要受嘱咐注意这些事。这一切给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件轻率的事，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从第一堂聚会我就要请你们注意专注于这些纲要，甚至纲要的细节，所有的要点就是神所命定的，使我们能够进入其中的经历，使这些事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真正的祭司，真正承接圣职的祭司，是专特的献上为着他神圣的定职。这里说到承接圣职，英文跟奉献是同一个字，另外一个词是分别为圣或者是被圣别。他们需要外在的在地位上被分别出来，也需要内在的在性情上分别为圣。这里这个分别为圣是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一个神圣的目的，是为着神来使用。这里说到膏油的涂抹，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个膏油的涂抹乃是把复合的膏油抹在他们身上，这个膏油是富有意义的。但是这里的重点乃是指我们蒙拣选，主拣选我们是以特别的方式使我们做祭司侍奉他。所以这个膏抹乃是要将我们标明出来，将我们标明出来成为祭司，来完成他的托付，这不是一件小事。还有另外一个词是任命，接受任命，这要给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件业余的事，甚至我可以说这是一件正式的事，是在神眼中极其严肃的。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责，有份于这个祭司的侍奉，要永远侍奉他。弟兄姊妹们，整本圣经新约末了的一节启示录怎么说呢？说他的 奴仆要侍奉他，侍奉神和羔羊，羔羊神，侍奉羔羊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这个侍奉不仅是做奴仆侍奉，更是做祭司侍奉，因为这样的一个祭司的侍奉要一直到永远，甚至在永世里面我们还要做祭司侍奉。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何等需要受训练，盼望我们不轻率地看待侍奉神的这件事。我对长老们，我对同工们，我对全时间者，我对所有的人说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以极其严肃的方式来对待做祭司这件事。我想你们会回头再一再的读利未记第八章，你们研读的时候或者明天温习之前，你们要好好读过这一章所有的经节。第一大点，在西乃山律法的颁示以及帐幕的建造之后，神赐给他的子民利未记各章训练他们，这是何等的发表。神把这些章节利未记的各章给他的子民训练他们敬拜并有份于他，而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当然这个训练其余的部分就会说到这种种的训练。第二大点，利未记八章里的记载是关于祭司亚伦和他儿子们的承接圣职。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承接圣职这个词。年轻人，这个不是像你出外参加什么香条末了，把一张纸条丢到火里面去奉献自己，盼望你们对于承接圣职的意义有更深的领会。第一终点，这指明一至七章的献祭。我们去年冬天讲过一到七章里各种的祭，利未记所记载这一切的祭乃是为这祭司的承接圣职或接受任命，你看见吗？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那么轻易的事。事实上我们享受经历基督做那一切的祭物有那么多的方面，乃是为使我们承接圣职或接受任命成为祭司，不是仅仅叫我们能够得着更丰富更属灵的生命，乃是为使我们能够侍奉他，使我们够资格做祭司侍奉主。为此我们需要这些祭物，每一天都需要这些祭物。第二重点，承接圣职一词原意为双手充满。我们等一下会看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双手要充满这些祭物，特别是承接圣职的公绵羊被宰杀之后，那个脂油腰子等等，加上无酵饼调油的饼等等，这一切都放在他们的手上，然后从他们的手上接过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叫神满足，这成为献给耶和华的香气。他们的手中要充满了这些的祭物。承接圣职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原意就是双手充满。如果 我们的双手没有被充满，我们就难以承接圣职。亚伦承接圣职，得着大祭司圣别的地位，借此他虚空的双手就得着充满。我们不能空手的侍奉神，我们不能没有基督而来到神面前侍奉他。我们的双手需要充满了基督，使我们能侍奉神，因为神只能因着他的儿子而得喜悦。第三重点，我们承接祭司的职任，必须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全部五种祭，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与平安祭，充满我们的双手给我们享受。现在我们没有时间重复这五种的祭，盼望你们还记得这五种祭。这五种祭必须充满我们的双手给我们享受。第四重点，基督之于我们的一切所事和他为着我们的一切所做，如供物所预表，都是要将我们构成为祭司。现在我要请你们认真看这句话，我们如何被构成呢？是的，我们被命定，甚至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做祭司，做神的祭司。但是这里的重点乃是我们如何被构成，我们如何构成为祭司。唯一的路就是借着基督一切的所事和他所做的一切，他至于我们的一切所事和他为着我们的一切所做，如供物所预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应用这一个，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天天享受基督做这一切的祭物，作为那向着神绝对的一位，作为在人性上是完美的这一位，作为那恢复我们与神之交通做平安的这一位，我们要经历他做我们的赎罪祭，对付我们的罪性，也做赎愆祭，对付我们外在的罪行。我们需要天天，是天天一直的享受他，使我们能够被构成为侍奉神的人。第五重点，我们借着享受基督做供物，而有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这构成就是神圣的任命，承接圣职是在我们这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任命是在神那面，他任命我们。当我们被承我们承接圣职，我们奉献的时候，神也在任命我们。这两方面都在于我们的构成。我记得我刚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我看见普遍祭司体系的这个亮光，我非常兴奋。我是祭司，我可以侍奉主，这是我所领受的极其美妙的意象。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就在那里追求侍奉主，就逐渐的我领悟到，我早年的侍奉并没有经过承接圣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的侍奉是能够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我要再说一点，作为一种的警告，我的同伴们，与我同时期的人，在主里一同往前的，从早年来看，如果我们看这一章所说的七日的承接圣职，有些人第二天 就溜掉了，有的人第四天就退去了。这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完成这个承接圣职，所以承接圣职不是一下子就永远完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一天过一天承接圣职，我们的承接圣职是一件持续不断的事，是要天天进行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被基督所构成，每一天更多被基督构成。我在说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不只是应付我们的需要，乃是使我们能成为祭司来应付神的需要。这是更深的，这是更高的，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点。现在我们接下来看第六终点往下的这些点，都是说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利未记八章里面必须做的事，使他们能够承接圣职。现在我们要专注于这些点，一点一点来看，是按着顺序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亚伦和他儿子们在会幕门口承接圣职，表征我们承接祭司的职任，不仅是在神面前，也是为着召会。这是头一点，承接圣职在哪里进行呢？不是在你自己的小房间里，不是在你的后院里，乃是在会幕的门口。换句话说，这是为着帐幕的，这是神子民聚集来接触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承接圣职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承接圣职不仅是在神面前，当然是在神面前，但不仅是在神面前，我们的承接圣职乃是为着召会。早年我们的确有过这样的承接圣职，我们也是认真的，我们把自己奉献给基督，为着召会。这就是我们侍奉主的意义。我们侍奉主，我们敬拜他，乃是在召会生活中做祭司。这个是为着召会，为着召会的建造。圣徒们在聚会里站起来，照着圣灵的带领宣告他们奉献给基督与教会，这没有错，也是好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是为着神，但我更要宣告我在这里是为着教会。我是有份于这个圣别的祭司体系，目的是为着神的召会。我们甚至要让仇敌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是一件严肃的事。第七终点，摩西用水洗了亚伦和他儿子们，表征我们要承接祭司的职任，就需要纳灵的洗净。弟兄姊妹们，这是在我们被带到正确的地方，就是帐篷帐幕的门口。第一件事，我们就是需要接受纳灵的洗净。这里有洗濯盆，就是纳灵在话里的洗涤。林前六章十一节说，你们中间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在这些邪恶的、恶劣的、不道德的事里面，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所以我们有些人从前就像哥林多人一样，是那样的恶劣、 那样的邪恶，那样的有罪，但是我们得着了洗净，不仅是借着血的洗净，乃是在这水里，在圣灵这个活的新鲜的水里面得着了洗净。这个水要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玷污，罪的玷污，地的玷污，使我们能够被洗净来侍奉主。没有一个不洁的人能够接近耶和华，更不要说侍奉他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天天被洗净，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被洗净，甚至需要血的洗净，还有水的洗净。 Amen。 甚至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主啊，洗净我，使我成为洁净的，洁净这个器皿，将我洗净，将我充满，这应当是我们一直有的祷告。第八重点，摩西用膏油抹帐幕、祭坛、洗濯盆及一切器具，使他们分别为圣。这是下一件事，摩西把圣膏油拿来抹整个帐幕，还有其中一切的器具，因为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祭司，这也是祭司要接触用以侍奉的。这表征基督与教会，帐幕、十字架、祭坛并那灵的洗涤、洗濯盆，都与新约的祭司职分有关，使祭司得以圣别。这一切都是相关的，基督、教会、十字架、那灵的洗涤，这一切都与我们的祭司职分有关，这是为使我们得以圣别。所以这一切都要受膏抹。第一小点，神任命我们做祭司，乃是分别为圣的事。盼望你们记住这一点，这个承接圣职，这个任命，乃是在于分别为圣，是使我们得以成为圣别的事，也就是被分别归神，并被神这圣者浸透的事，不要忘记。分别为圣，意思就是在地位上被分别出来，并且在性情上被浸透。二小点，膏抹将那复合有基督的人性，人性生活，使复活和升天的三一神带给祭司以及教会生活。这很强的指明，祭司体系受膏抹乃是使神与我们成为一，因为膏抹表征凡神所是、所正在做以及将要做的都是我们的。你有没有受膏抹呢？ Amen。我们的元首基督，我们的长兄已经受了膏抹，我们作为他的肢体有份于这个膏抹。今天作为帐幕，这个帐幕乃是预表教会，我们也受了膏抹。亲爱的圣徒们，这个膏抹不是一次而永远的，这个膏抹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是一直进行的。基督的这一切项目，他所试的，他所经过的，他所得着所达到的这一切，如今都复合在这一位灵里。这一些的过程啊，这经过过程复合的赐生命的灵，就是这个膏油，应当好像抹油漆那样，一直不断的涂抹到我们的身上。 这个涂抹，这个丧妻，乃是将神所示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做到我们的里面，使他与我们，我们与他成为一。所以什么是承接圣职？乃是得着神加到我们的里面，神妻到我们的里面，让那灵充满浸透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承接圣职是一件继续不断的事。第三小点，在祭司承接圣职的事上，献赎罪祭和燔祭紧接在膏抹之后，这些供物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也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该是却还不是的。所以赎罪祭、燔祭是紧接在膏抹之后，等一下我们很快就要来看这两种祭。这些供物请听，乃是一种提醒，每一次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就受提醒，看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受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该是却还不是的。我喜欢这一点，我们需要这样的提醒，我们很快就会忘掉了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所是，什么是我们还不是的，什么是我们该是却还不是的。我们需要这些祭物来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应用这些祭物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第九重点，摩西给亚伦的儿子们穿上祭司的衣服，表征做新约祭司的信徒以基督的神圣属性调着他的人性美德为装饰。我们外在的彰显应该是基督的神圣属性显于人性美德。接下来的这一件重要的事，弟兄姊妹们，在膏抹之后，接下来就是穿上祭司的衣服。祭司的衣服，事实上甚至在出埃及记我们就讲过了，关于祭司的衣服我们很详细的说过了。这里我们来看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衣服。这个祭司的衣服乃是他们承接圣职之过程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他们的穿着，这是他们承接圣职的过程的一部分。他们需要穿上这样的衣袍，他们需要束上这样的带子，他们需要以这个特别的衣服为装饰。我们要看见这样的衣服就是基督神圣的属性调着他的人性美德作为外在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侍奉主，我们是祭司，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有怎样的彰显呢？你活什么呢？我们以什么为装饰呢？我们用什么遮盖呢？我们穿上什么衣服呢？在我们的生活形式里面，神有一个高的标准，神对于侍奉他的人有一个高的标准，就是这些衣服所表征的。第一小点暗喻表，衣服表征彰显，祭司的衣服表征侍奉的祭司所彰显的基督，祭司也借着他们的圣衣分别为圣归与神。他们的彰显就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意思不是说我们去穿上一些宗教的衣服，像宗教里面穿某种特别的衣服使你做神父，这个领子是反过来的，你可能整天穿那样的衣服却一点没有彰显基督。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要穿上真正的祭司衣服，我们需要得着这样的装饰，使我们承接圣职来做祭司侍奉神。第二小点，祭司的衣服 主要是为荣耀为华美，表征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彰显。荣耀与基督的神性，他的神圣属性有关，华美与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美德有关。你以为祭司能够这样穿着污秽的衣服蓬头散发，以一种不合宜的方式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吗？这是不可能的。你需要去研读这些细节，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看。从以弗德到腰带到胸牌，到顶冠、头巾，还有上面的金牌，这一切细节在出埃及记我们都研读过了。这一切的细节都是关于基督，应当是我们所穿上的，我们要穿上基督来侍奉神。这位基督在他的荣耀里，这位基督在他的华美里，就是我们要穿上的。这是指他神圣的一面，还有他人性的一面。这里有他神圣的属性，也有他人性的美德。你只要看一看保罗，使徒保罗的著作，你去读，你不仅是读到他的著作，你看见一个人，你看见一个祭司是充分的穿上了祭司的衣服来侍奉神。你读他所写的，你就看见一些神圣的属性，你就看见一些人性的美德，你看见这两样调在一起，你看见一种的生活，一种的见证，那个给人看见什么是一个真正承接圣职的祭司在侍奉神。第三小点，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预表，是为着荣耀。他的人性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所预表，是为着华美。我们没有时间解释，你要回去研读。我们过彰显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生活，就得着圣别，并够资格成为祭司体系。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的彰显使我们得以圣别，使我们成为不凡俗的，使我们成为圣别的子民，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圣徒们，盼望我们能够注意这些事，注意我们日常的生活形式，在神在人面前的生活和形式。第十终点，赎罪祭的公牛表征较刚强较丰富的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以对付肉体救人内住的罪、撒旦、世界和世界的王，使我们得以承担新约的祭司职分。这提醒我们在自己里面乃是前述一切消极事物的构成，需要天天献上基督做赎罪祭，好进祭司的职分。所以第一件事，在衣服之后我们就来到祭物。第一个祭是赎罪祭，还不是燔祭，乃是赎罪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受提醒，我们属亚当的构成，我们满了罪的堕落的构成，就包含了这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献上这一位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尽祭司的职分。在我们侍奉主之前，我们需要献上他，为着我们的罪将他献上。这个 就是赎罪祭的公牛。第一小点，祭司要在圣处吃赎罪祭，使他们担当百姓的罪孽，在他耶和华面前为他们遮罪。关于担当会众的罪孽，等一下我们回头来看，在纲要里有相当特别的讲到这件事。第二小点，祭司享用赎罪祭担当百姓的罪孽，表征我们这些新约的祭司享用基督做信徒的赎罪祭，意思是有份于基督的生命，就是那担当他人之罪的生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担当神子民的难处。等一下你会看见在下面的小点里，我们特别着重一件事，关于赎罪祭，我们特别着重一方面，就是不仅是顾到我们自己这个献祭者或者吃这个祭物的人，我们这样做，我们献上基督做赎罪祭，乃是使我们能够担当别人的罪，能够担当别人的难处。亲爱的圣徒们，做祭司在这里侍奉神，甚至服侍神的子民，岂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何等需要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祭司，能够担当众圣徒，能够担负神的子民。这一件事对我们是非常实际的。三小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对基督做我们赎罪祭丰富的享受，使我们能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信徒，使他们可以对付自己的罪，以恢复他们与神之间中断的交通。这里所着重的是顾到别人的需要，别的圣徒的需要。我继续读第四小点，当我们享受基督做对付罪的生命时，我喜欢这个说法，对付罪的生命。我们必须有度量去担当神子民的罪孽，我们必须学习把基督供应给现在罪中的亲爱圣徒。我把下面的小点先念给你们听。 A 小点，将基督做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人，不是到他那里去指出他的错，定他的罪，这只会造成损害。 B 小点，犯罪人的心通常是刚硬的，如果我们要去供应基督给他，我们必须信靠主，好叫我们靠着那灵有恩典，使他刚硬的心软化并得着温暖。这里需要许多顾惜的工作。 C 小点，然后才能把这位是生命的基督实际的真实的丰富的供应给他，这生命就是那灵会在他里面做工，然后他就会借着我们供应到他里面的这灵，就是基督的生命，得着医治。第小点，这就是利未记所说担当神百姓罪孽的意思，这是除去圣徒中间的罪的路，使他们最终得着恢复。当然这里引用到加拉太六章，保罗说，弟兄们，若是有人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应当用温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可是要当心自己，免得也被试诱，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样就完全满足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以弗所四章二节，凡是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亲爱的圣徒们，在这里我要加一点话，按照我有限的在教会中服侍圣徒一些年日的有限的经历，我回顾，我也必须这样见证， 这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极其艰难的事情，就是要帮助一个犯罪的人。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这是一些外在的事情，一些的罪你要去对付。但是你以为有一些内在的事更难，我要说这是一件难的事，不是那么容易。如何担当一个罪人，如何真正活这个担当罪、对付罪、担当罪孽的生命。在新约里，你要对付一个在罪中的人，有些是粗鄙的罪，在你天然的琐事里，你最难的就是担当这样的人。我不是说这里没有神的义这一面，并不是说在这些事上没有神的管教，当然我很知道有神的义和神的管教，但是今天这篇信息的重点不是那一面。这里的重点乃是我们作为祭司服侍神的子民，在我们中间会有一些有罪的人，我们如何为着他们的缘故吃赎罪祭，我们如何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这样的光中，我的确珍赏保罗的话，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不是定罪，不是审判，乃是温柔的灵，免得你自己也被试用。接下来他又说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样就完全满足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给我们的新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他又说要在爱里彼此担救。我发现按天然来说，我是那样的短缺，我极其缺少这样的爱，缺少这样的生命，这样一种担负罪的生命。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个，使我们能够顾惜人，使人刚硬的心得着温暖，使我们能够有恒忍，长时间有恒忍来把基督带给这样的人，让那灵有时间在他们里面做工，以至于有一些真正的有长远功效的医治能够发生。弟兄们，我极其缺少这个，我需要更多的训练。甚至这个时候我得着许多的训练，甚至当我读这些事应用到教会生活，愿主兴起我们众人，使我们承接圣职，使我们这一生都受训练，这样来顾到神的子民，把罪除去。我们并不是容忍罪，不，我们在这里乃是要使有罪的人的恢复被挽回。好，我们到下一个终点，十一终点，燔祭的公绵羊。我们有了赎罪祭的公牛之后，还有两只公绵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宰杀并献上两只公绵羊，一只是燔祭的公绵羊，表征刚强的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得以承担新约的祭司职分。 这供物提醒我们，这些侍奉的人必须绝对为着神，而我们却不是。因此，为着祭司的侍奉，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经过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再来。这里的诫命乃是在燔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篇信息说到这个火，这个火要一直焚烧，在祭坛的焚烧处经过整夜直到早晨，这就是直到主的再来。亲爱的圣徒们，这个燔祭是给我们接受享受并献上给神，是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年日都要这样享受经历并献上给神的。主啊，我不是为着你，我不是为着神，但你是。主啊，我取用你。 Amen。 主，我不是，我不是一个完全实行父旨意的人，但是主啊，你是，你实行了父的旨意，我按手于你，我接受你做我的奉献。亲爱的圣徒们，但愿我们天天应用基督，天天这样应用基督。十二终点，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绵羊，表征刚强的基督，使我们得以承接圣旨，承担祭司职分。这称作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绵羊。第一小点，从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绵羊取些血，抹在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这表征基督救赎的血洁净了我们听话的耳、工作的手和行动的脚。第二小点，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听神的话，做他所要求的，并照着他的路而行。在利未记十四章十四节，洁净患麻风者也用同样的手续。你能够相信吗？只有两处圣经说到这样的应用血，在耳上，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在右脚的大拇指上，一处是说到祭司，另外一次是说到患麻风者。这给我们看见祭司跟患麻风者是一样的。是的，我在说，当我们第二次出生的时候，我们是神的祭司，但是在我们的天性里，在我们内在的琐事里，我们都是患麻风者，我们都是犯罪的，都是背叛的，都是不洁的。正像患麻风者需要彻底的细致的被洁净，包括他的听、他的做和他的行都要被洁净。所以我们做祭司也需要同样的洁净。我在这件事上极其受训练。第三小点，我们的听首先被提到，因为听影响我们的工作和行动。我们的工作和行动在于我们的听，或者说在于我们顺从所听到的。就如以赛亚五十章四至五节所指明的，神的仆人必须有能听的耳朵，仆人若是不听主人的话，绝无法按着他的旨意和心愿服侍他。以赛亚五十章，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这是舌头，他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说，就像那个奴仆，他决定不再从主人那里出去，他就被带到门框那里，让他的耳朵被穿过。这是一个象征，他这一生都要做顺从的奴仆，听主人的话，并照着主人所指教的而行。这是我们服侍该有的原则。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都是服侍者，我们首先要学习听，不是学习做，不是走来走去热心做这做那，那是之后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祭司要做的就是有受教者的耳朵。每一天早晨我们都听见耶和华新鲜的说话，我们有他活的现实的说话。任何人若没有听见神的话，就不能做他的仆人。我们必须停下我们自己，若没有他的命令就不做任何事，若没有他的吩咐就不做任何事，否则这个就是妄为的罪，因此也就是背叛。我们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话，来听他的心意，他的愿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亲密的与主同在，使我们能够听见他直接的说话，这样与主交通是不可或缺的，这甚至也是我们承接圣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终点，十三终点，亚伦和他儿子们承接圣职，同样的程序重复七天，好为他们遮罪，表征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些新约祭司承接圣职并接受任命的一切相关之事。35节指明祭司的承接圣职和接受任命是严肃的事，这警告我们不该轻率地进入新约的祭司职分，也不该轻率地进入对基督的享受。我想这是这篇信息非常合宜的结语，也是对于这一周的训练非常合宜的开头的话，就是末了这一段话。我要花几分钟再说一点，然后我就讲完了。这里已经说了亚伦和他儿子们承接圣职，要重复同样的程序。我们刚才所读的洗净穿上衣服膏抹吃，这一切的事都要重复七天，这是指一段完整的时间，这是指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们整个祭司的生活都要一再重复这样的事，为我们遮罪。这表征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我们一再的重复的做，为什么神吩咐摩西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重复的做这样的事，使这些的祭司永远不会忘记，使他们 会记得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细节，就是他们承接圣职并接受任命的这一切相关之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需要这话在我们里面一再的重复，我们需要实行这些事，经历这些事，七天之久，也就是每一天，使我们能够受警告。这里有警告这个词，这警告我们不该轻率的进入这一个圣别的祭司职分，也不该轻率的进入对基督的享受。你要停留在这里，昼夜不断的停留在这里，七天之久。摩西说你要留在这里，免得你们死亡，这是很严肃的，如果你做错了你就会死亡。这是摩西所接受的吩咐。我要用一首诗歌的话，盼望用这首诗歌来把我们里面的感觉发表出来，就是关于这件事，这个承接圣职的严肃是一件何等严肃郑重的事。你们不需要翻，就是我们诗歌304首，中文诗歌304首，我认为这是一首奉献也是承接圣职的诗歌。我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严肃的感觉带给你们。在这一首诗歌第二节说，殿宇今已完全奉献，已除所有的不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今从里面就露洁，全地现在都当肃穆，我的身体尽进攻，做你顺服安静奴仆，只有被你来推动。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盼望这第一篇信息会把我们带到这一次训练的气氛里，使我们接受他的训练，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他真实的祭司，以致在主的恢复里有一个真正的君尊的圣别的祭司体系，有一般人照着神自己来侍奉神。 Amen。 好不好，我们现在有一点奉献的祷告，你跟身旁的人很严肃的，这一点不是儿戏，我们不是轻率的，我们需要再一次为着这个祭司职任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也为着要来这六天的训练更新的把自己奉献给主。 Amen。